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耶稣，我们谢谢你，圣灵，我们欢迎你，迎接你，承认你。主啊，让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潜意识。主啊，让一切的搅扰离开我们的身上。主啊，让一切的不属神的思想离开我们的身上。主啊，给我们有专注，专注在你的话语里面。主啊，你也把你的仆人遮盖在十字架背后。主啊，让我们讲的人讲得清楚，听的人也听得清楚。主啊，也保守我们的网络通畅无阻。主啊，也在我们这个网络的房间里面围起一个好像耶伯旁边的那个篱笆，断没有什么能够来骚扰我们。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但愿你的仆人讲的话，主啊，好像好的种子撒在好的土壤里面，100倍、60倍、30倍的长出来。与我们同在的神，听我们祷告的主，最疼我们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的题目是叫做蒙神祝福的人生。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的信心的伟人是亚伯拉罕，他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生。他无论去到哪里，或者甚至他的儿子都能够收成百倍，无论世界怎样子，都是无论行情怎样不好，但是他仍旧收成百倍。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看见有几点，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学习。第一点，我看到的是亚伯拉罕是一个顺服的人，他也是一个听话的人。所以在创世纪12章第4节第5节，创世纪12章第4节第5节的时候，他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寄居的财物，所得的人物，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在这边我们听见这个创世纪里面，耶和华神跟亚伯兰那个时候他叫亚伯兰的讲话的时候是75岁。我们就看见一个75岁的人啊，真的很奇妙。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知道，好像我爸爸这样，你叫他搬家简直是，爸爸妈妈叫他们搬家，他们60多岁70岁也是叫他搬家，他们就很不想搬家，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他们的环境，习惯那个他们的朋友了。那个时候我们搬家的时候才50多岁还是60多岁，我的父母他们就已经是呱呱叫了，已经不大愿意搬家了。后来很难才说服他，结果我们搬了2次的屋子。在这边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他听见神的话他就去行了，他甚至75岁。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24节里面他说，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去行的人，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他说风来浪来雨来击打也不会动摇，因为那个根基建在磐石上。当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联想起有一次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人就问，为什么圣经记载亚伯兰之前叫亚伯兰，从75岁记载开始，为什么其他的人都从他们出生开始几岁出生的情况开始，怎么亚伯兰从75岁，他是信心之父，从75岁才开始记载啊。这个问题就让我去想起当我刚信了耶稣之后，我信了主之后，我就常常向我旁边的人去传福音所以你们如果刚刚有朋友或者有会友刚信主你就常常要给他这个教导，让他常常心里活着。如果他读圣经读久了，那就心里活着，就常常服侍主，因为他旁边有很多非信徒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朋友常常出来，每一次都出来喝茶吃饭当我开始又在约他们的时候，有一次他们跟我讲说不要了，不要跟你出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跟你出去你都是讲耶稣的。他说讲来讲去你都在讲耶稣。那个时候当我接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难道我没有讲耶稣，我没有话讲吗？后来突然间我想到说，如果把耶稣拿掉没有东西讲了。 我发现如果把耶稣拿掉，我的生命里面没有东西可以讲。所以亚伯兰的时候，当神呼召他亚伯拉罕的时候，75岁之前他没有东西好写、哦、为什么？因为他能够写的都是负面的，都是劳苦愁烦。所以当我们一个人还没有遇见神的日子之前呢、啊，我们真的可以夸的只有劳苦愁烦。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当他听见神的话，他就去行了。神刚耶和华神刚跟他讲的时候，又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然后大小的拖拖拉拉一大堆，还要拿着他们所有的东西一起走。那个时候也没有车、啊，也没有那个卡车什么可以载哦。所以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上15: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和平祭，好，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更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等于我们听神的话胜过于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好像跟神讲说：“主啊，我为你做这个，我为你做很多，我为你做。”但是神最主要，他要我们听他的话而去做，不是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乃是他要听他的话。在以赛亚书55:2里面，55:2他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你们就能吃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因为为什么？因为出于神的话，在路加福音1:37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然后在诗篇119里面第160，他说：“你的话的总纲是真实的。”所以神的话是真实的神。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他说我们的神是绝不说谎的神。在提多书说他是无谎言的神。所以我们看见神是没有说谎的。在以赛亚书55:11，他说：“我口中所说出去的话，没有突然返回的，就要去成就我所成就的，就要去成就我所差他去的，就要去成就说，我的命定。”所以你看，神的话一说出去，他没有收回的。所以你看，我们圣经的话不会说、啊、他讲过的话，然后他又反悔。人会反悔，但是神不会反悔。大卫在诗篇里面他说人在神的眼中，在他说大卫说神人都是说谎的。所以大卫已经被人家出卖到他开始当他很那个很潦倒的时候，他开始尝到说所有人讲的话都是说谎。而这是大卫在诗篇里面所说的。所以我们看见第二个，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人？亚伯拉罕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足坛的人。所以在创世纪12:7里面，他说当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告诉他说：“我要赐给这个地给你和你的后裔。”他说亚伯兰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所以亚伯兰是一个足坛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他又把这个帐篷挪移到西边的伯特利的时候，到了那里的时候，他又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看见无论亚伯兰去到哪里，他都逐团了。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为什么呢？当他吩咐他的最老的最忠心的管家的时候，叫他去为他的儿子娶亲的时候，那个叫做以便以谢什么，当那个时候他去到那个哈兰的地方的时候，他要找拉班，他要找利百加，因为那个亚伯拉罕，他答应亚伯拉罕，甚至他把手放在他的大腿上，这个是犹太人的习俗，这个是他们发誓的习俗嘛。所以当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也不懂得到底哪一个是利百加，哪一个是哈兰的后裔，哪一个是拉班的后裔，所以他就在那里跪在那里，他就祷告跟神讲，然后神就使到利百加显现。所以你看他的老仆人跟在他身边这么久了，所以我们看见从这个老仆人看见，就是亚伯拉罕是一个凡事祷告的人。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不知道这棵什么树，但是你看他的果子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树，因为什么果子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所以他说你要看他的果子，不要看他的树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从那老仆人看见说亚伯拉罕是一个祷告的人，凡事都求告耶和华。你看在圣经里面讲了几次，凡事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旧约里面耶尔先知讲了，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也讲了，保罗也讲了，凡事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撒迦利亚书也是讲，凡事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你要凡事什么事情你都要求告神的名，就算是你很烦的时候你也是求告神的名，因为唯有他是我们的一切，唯有他是我们的拯救。大卫在诗篇121篇里面，诗篇121篇里面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他能够造天能够造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创世纪里面第17章第一节，17章11节第一节的时候啊，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他是我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发现那个韩国人啊，以前我接待韩国人，当我在分享这信息的时候，我又在想起说我也要回去，好像以前韩国人这样。当我接待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到了一个地方，无论是教堂，无论是公司，无论是你的家，当他一坐在那里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先求告神的名。他还没有跟你讲话之前，他一进去里面，他找个地方坐下去，他就在那边祷告，主啊，求你与我同在，主啊，求你祝福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敬虔啊，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说，锻炼身体固然有益，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这个亚伯拉罕他为什么会蒙福，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过后我们又看见亚伯拉罕是一个代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那个耶和华神要去灭索多玛的时候，他一直跟他求，如果有50个人，如果有40个人，如果有30个人，如果有20个人。所以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代祷的人。而我们再看见说他也是一个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创世纪20章7节的时候，20章7节的时候，神很清楚的跟那个王说，他说，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所以先知，一个先知，神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而且先知他一个先知，先知从哪里开始？当你还没有做先知之前，先知从代祷者开始。代祷者不一定是先知，但是先知一定是代祷者开始。所以当你一直在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你就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你就变成一个先知，因为神会把一切的事情告诉你。阿摩斯书三章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他的话告诉他，启示告诉他的先知，他就一无所知，他就一无所行，他什么事情都不会做。所以你看，他有时候他会透过先知来宣告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是用他的话语来安定在天，他用他的话托住万有。所以当他要使到那枯干的汉谷活起来的时候，在以西结书37章里面，他还要叫以西结去宣告，把这个气息宣告，他就做了。当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说，神说事就降成了。第二天，神说事就降成了。第三天，神说事就降成了。所以我们的口啊，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口，因为圣经说生死在舌头泉下。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话语啊，要好像啊热死了啦，啊累死了啦，啊这些都负面的话都不要从我们的口中讲出来。尤其我们也常常称赞我们的孩子，不要去骂我们的孩子。啊，上一次我有分享过，有一个人他买了两个盆栽，结果一个盆栽他一直称赞他，结果一个盆栽他一直咒诅他，结果21天之后，那个咒诅他的差不多要枯死了，结果那个常常称赞他的，他长得很茂盛。所以我们的话是带着权柄的。当神，你越来越贴近神的心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是什么？亚伯拉罕不但是先知，他还是神称为他的朋友。所以神说，我要做的，在创世纪18章17节里面，他说，我要做的岂能瞒过亚伯拉罕呢？在以赛亚书41章第8节里面，他称这个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我的仆人和我的朋友。所以他是我的朋友亚伯拉罕。所以神已经，亚伯拉罕已经成为他的朋友。所以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啊，神 赐福他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当这个罗德发生事情的时候，他能够调动318个精锐部队。而这个精锐部队里面，我相信他有318个精锐部队，他所训练的这些人啊，应该有上千人的。而且这318个人竟然能够打败四个王。四个王最少有几千人。所以你看到他能够训练有素，他的智慧从哪里来？原来我知道他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因为在耶伯记28章28节，耶伯记28章28节，他说敬畏主的人就有智慧，远离恶事的人就是聪明。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事就是聪明。在箴言书2章里面，他说因为我知道所有的智慧、聪明、能力都是从耶和华的口中而来的。因为神就是智慧。在箴言书8章里面，这个所罗门所写的，他说耶稣自己说，我就是智慧。因为神就是智慧。在箴言书4章里面，神说你得着我就得着生命，也得着一切，也得着一切医全体的良药。所以当我们得着神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医全体的良药。好像刚才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吃耶稣的肉，我们喝耶稣的血。当我们喝耶稣的血的时候，耶稣的血就是生命。耶稣说，没有人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为你们打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为了要纪念我。我们纪念什么？纪念当耶稣的血为我们流的时候，当我们喝下他的血的时候，他的血就是他生命，他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他的肉跟我们的肉绑在一起，他的血生命跟我们生命绑在一起。当他的血经过的地方，所有不好的都成为好。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化咒诅的神，为祝福的神。所以当那些他走过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所有不好的细胞都会变成好的细胞。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所以为什么他让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就再一次宣告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全能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反败为胜的圣在我们里面，那死无变为有的神在我们里面，那能使死人复活的神在我们里面。圣经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说我们所信的跟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一样，是能使死人复活，是能够反败为胜的神。所以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他为什么，他是一个顺服的人，他是一个听话的人。因为神告诉我们，当你听从他的话，你就得赐美物。而且他不是单单说你要听从，你要留意听从我的话，你要听清楚，不要听不清楚，好像夏娃这样听不清楚。神说不可以吃，他说不可以摸。所以你听，你要留意听，要听清楚。所以在那个何西亚书6章3节里面，6章3节何西亚书他说，你要竭力追求认识人耶和华，你要竭力，竭力就是尽你一切能力去认识他。他出现的时候好像晨光一样。在耶伯记里面22章21节里面，他说你务要11章22节还是22章21节，他说你务要认识神，平安就临到你的身上，福气也必降在你的身上。所以你认识神的话，神的福气就降给你。所以我们在看见说，他是一个顺服的人，他是一个听话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代祷的人，他也是一个先知，他也是一个朋友。而且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很好的是他是一个礼让的人。为什么呢？你看他，当他跟罗德讲说，你跟我的仆人不能够相争，你选这边，我就选那边。所以罗德就选，罗德看到那个平原嘛，在那个创世纪里面13章里面8节到12节里面，他说，于是罗德选择约旦和全皮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是一个礼让的人。为什么？我相信这个是他生以撒之前，他生了以撒之后，他还是礼让，所以以撒也是一个礼让的人。所以以撒当他挖了一口井的时候，他的敌人来跟他抢，他就让给他。第二次再挖一个井的时候，他敌人再抢，他就来让给。第三次他再挖一个井，他的敌人不跟他抢，他被人家抢到，人家不要跟他抢，但是那个是一个活井，那个水永远永远没有止息。但是我们看见以撒去到哪里，收成都是百倍。 所以我相信亚伯拉罕在生了以撒之后，他的生命也是影响这个以撒。那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让给这个罗德的时候，结果神怎样报答他？他说你要举目观看，你看到的都给你。他让给他一方面，但是神说你看到的都给你，你要起来去看。所以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行动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要回应，你要行动去，我要去看，看到的都是你的。然后我们看见这个罗德的在第十二章里面，在第十三章第十二节，他说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幕，直到所多玛。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的帐幕为什么罗德会失败？因为为什么他的帐幕渐渐的挪移？仇敌有一招最厉害的，就是渐渐挪移。为什么呢？他把你的心渐渐的挪移掉。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里面，耶稣告诉我们，约翰透过约翰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他不要让世界代替我们爱主的心。而寇沙恩牧师，他的爸爸叫寇世言，他是一个监督嘛。有一次他出国，他以前在台湾嘛，当他出国的时候，他孩子都小的时候，他出国去做生意嘛，做了生意，他到日本做生意，结果以前台湾比较没有现在这样富足嘛，以前比较贫穷，所以他带回来那个日本的苹果，结果他带回来这个日本的苹果的时候，他的孩子看到他回来的时候，哇，就很高兴啊，爸爸你回来，就抱着他，然后又给他抱啊亲吻啊这些。爸爸就很高兴，从那个包包里面拿出那个苹果给孩子吃。第二年他在出国的时候，他就出去在做生意的时候，结果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孩子还是很高兴的去到他那边，但是去到他的面前不是跟他一起拥抱，乃是去他的包包里面找苹果。弟兄姐妹，这苹果代替了爱父的心。所以我们不要拿了礼物然后忘记了那个派礼物给我们的。所以神说你不可以爱世界，你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罗德的老婆为什么天使一直吩咐他不可回头看？为什么他会回头看？因为他产业太多，他不舍得，他的心一直在那些产业，所以他不舍得，他还是要回头看，结果他就变成一个援助。在圣经里面，箴言书四章第二十三节，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是神透过圣灵来写这本书这个话。他说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由心而发，所以我们的心啊是最重要。一个人的心对了，人就对了，事情才会对。心对了，人就对了，事情才会对。如果心不对，出来一定不对的。有一次我去海南岛，我的朋友就跟我讲，介绍他的股东，他说这个人要跟我做生意怎样，他们要求我跟他合股。后来这个朋友离开了之后，我跟他讲，我说你不能够跟个人做生意。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他的心不对，他的心不对，他出来的东西就不对。所以我们的神看我们是看心的。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他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表，耶和华看内心。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看内心。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他是一个礼让的人，所以神会报答他，因为一切的赏赐在耶伯书里面，耶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夺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当我们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里面，因为神就是爱。在约翰一书里面第四章他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看见爱是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第五节，他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他说爱是喜爱真理。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跟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跟神在一起了。有一次我头痛的时候，我就问主说，主啊，我的头很痛，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你医治我的头，让一切的头痛离开我的身上。 圣灵很奇妙，他就叫我说我有一个感动，有一个领受，他说你去打电话给某某弟兄。当我打电话给这个弟兄的时候，这弟兄说诶，你怎么会知道我今天会回来？因为我每次都坐夜班，今天我是头痛我才回到家，我一回到家你的电话就响啊！我一听到他头痛，我说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当我为他的头痛祷告的时候，我的头痛也好。我就问主说，我说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知道你是叫我得益处，你为我做都是好，你可以讲清楚一点吗？让我能够更加知道你做事的法则。神说，因为你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找不到神的时候，我们找到爱就找到神了。当你跟爱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跟神在一起了。所以当中爱是什么呢？爱能够遮掩人过吗？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吗？恨是能够挑起争端的。所以他说我们一定要爱嘛。当我们跟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跟神在一起。所以很奇妙的，但是仇敌一直叫我们，仇敌 敌对的，他一直叫我们做敌对的事情。所以他说你看我们每次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讲话，那些人很喜欢挑起争端。诶，当他挑起争端的时候，你要注意哦。好像我们不会让这些争端开始的。他说在箴言书里面说，纷争的起头好像水龙头的水，你开了就不会止息。所以你要赶快去关掉它，要不然它的水一直流，你就要还很多的水电费。所以他说这个人为什么会挑起争端？其实神不喜悦人家挑起争端。在那个箴言书第六章里面，他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加上他所憎恶的有七样。就是其中一样，就是在弟兄姐妹中散布这个纷争。神不喜悦纷争的，仇敌是叫我们纷争的。因为爱是叫我们合一的，仇敌是叫我们分开的。为什么他会叫我们分开？因为他最怕我们合一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传道书第九章第八节里面，他说你在你的衣服当保持洁白，你的头上不可缺少膏油。那膏油从哪里来呢？膏油从当你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亲近你，你就有膏油。另外膏油从哪里？从爱来的。因为耶稣赐下一条新的命令，叫我们要彼此相爱。耶稣叫我们要彼此相爱，他赐下一条命令。所以当我们爱的时候，在诗篇133篇里面，他说弟兄和睦同居，就好像有膏油流在亚伦的头上，再流到他胡须，再流到他的衣襟上，也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赐的福。所以当我们去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恩膏油就给我们了。很奇妙，原来恩膏是从彼此相爱来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你看在那个哥林多前书13:4-5，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嫉妒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嫉妒。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去医院里面探访，然后就发现，我发现那些有骨癌的人很多的，超过98%都是因嫉妒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箴言书14:30，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朽烂。所以一个嫉妒的人，他的骨常常会朽烂。而且嫉妒是很可怕，在耶伯记5:2里面，5:2他说愤怒害死遗忘人，嫉妒杀死痴迷人。嫉妒会杀死人的，而且嫉妒来的时候，你要赶快去抵挡它。如果你没有抵挡它，慢慢它越来越大，你抵挡不了。箴言书27:4的时候，他说：“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涛，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所以，嫉妒从哪里？从比较而来。比较从哪里来？比较不是从神来的。比较只有三个结局，全部都不是从神来，所以不能够跟人家比较。因为神多给谁，向谁要多。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鼻子，有人做眼睛，每一个人的功能都不一样。所以神说你们的功能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性德，但是唯有爱心才，每个人都有好的德行，但是唯有爱心才能够联系全德。 唯有爱，他说知识使人至高之道，唯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所以你看，嫉妒是一个很可怕。所以当我们跟人家比较的时候，第一，我们会赢过人家。当我们赢过人家，我们会骄傲。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这样他所憎恶的有七样。第一样就是高傲的眼目。一个看别人比自己小的人，比自己弱的人，就是一个高傲的人。彼得前书啊，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说，我们当看别人比自己强。一个谦卑的人，常常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个，当你输给人的时候，你会嫉妒人。你嫉妒人，你就麻烦了，你就会得骨癌。第三个就是你可能会自卑自怜，所以你可能会怪你自己。所以神不要我们比较的，因为神多给谁向谁要多，只有我们的神才知道，因为唯有他衡量人心。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他照个人所行的来报答个人，来报应个人。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这些大祭司会把耶稣卖了呢？就是因为嫉妒。在马太福音里面27章18节，他说寻楚言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所以嫉妒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一个不跟人家争的人。为什么？因为加拉太书五章里面神说，这个真敬是情义的果子。他说，你们行情义的果子，就会败坏；你们有圣灵的果子，你们就收永生。所以这个果子是从哪里来？这个果子不是让我们能够去做出来的。好像为什么仇敌一直很怕我们有膏油？在以赛亚书10章27节，这个你们要如果可以把它圈起来，把它记下来。10章27节里面，他说：“当你的膏油满了的时候，你的额颈上的额就会断掉。”所以，当我们常常跟神领受膏油的时候，我们很多不好的习惯都会断掉，我们被那些辖制的都会断掉，不用人家跟你。赶啊赶鬼释放什么，他就自己会断掉。因为你的膏油满了，在以赛亚书10章20节里面，他说因为膏油的缘故就毁坏了。那些辖制着我们的就毁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而且神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不要让我们去爱世界。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有贪心，在彼得后书2章3节，你们因有贪心，就捏造各样的言语在你们的身上取利。所以你看那些人常常会想从你身上拿一些利益的，他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借口。然后他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5章5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贪心的罪跟拜偶像的罪是一样。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诱惑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我们的神啊，他什么都有。你若行得蒙耶和华喜悦，他就将你的仇敌跟你和好。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在雅各书里面1章，他说因为一切美好的都是从我们的众光之父所赐下来，都是神给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的。诗篇24篇里面1节，他说地上跟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都是他的，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来的。在以赛亚书26章12节，他说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耶和华为我们成就，都是神为我们成就的，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的。所以我们问神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听他的话，你去做。其实我们的神很奇妙，他可以不用我们他都可以做，但是神就是喜悦我们，他常常做事情做了很多，留下一个小尾巴而已，等我们顺服听他的话就完成了，他就很高兴。但是我们常常做很多，给我们的神做很少。神常常是做很多，给我们做很少。 所以诗篇里面他告诉我们，箴言书告诉我们，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没有带着忧虑。如果你任何的服事或者你上班啊，你很忧虑的话，那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从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没有带着忧虑，我们有各样属天的福气。他说义人的脚步好像黎明的光，是越来越光，直到正午。义人在末日里面要发光如太阳的光一样。所以我们的是越来越好，整个世界越来越不好，但是我们是越来越好。以赛亚书里面第60章第一节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第二节说，如今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光明，但是耶和华说，我的荣耀要显现在你身上。整个行情很不好的时候，每个人都唉声叹气的，他说为什么这些好事都发生在你的身上。因为当你在生命记28章里面，他说当你经手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历列典章，他说以下的福必追随着你，是福追你，不是你去追福的，是福追着你，追你你逃不了，你去追福气他就一直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那些北极的人啊，他们常常抓那些狼的时候，他们这样子抓。他们抓狼的时候，他们起初因为他们天气很冷，他们就把一把很利的剑，两边都很利的剑，倒插在那个雪中。倒插在雪中的时候，他们就用那个雪，动物的雪，把它淋在这个剑的上面，整个剑就淋了那个雪。因为天气很冷，这个雪就凝结在这个剑的外表，所以整个剑的外表都被这个雪包住，然后这个雪的味道就散发出去很远的地方，这个猎人就去躲起来，然后这个狼从很远就闻到这个雪的味道，结果他就慢慢的靠近这把剑，当他靠近这把剑的时候，开始舔这个雪的时候，舔刚开始是舔，当他一舔着雪，因为雪里面是那把剑很冷，但这个剑一冷的时候，就变成他的舌头就被冷到，就变成麻痹了。他的舌头麻痹，刚开始他舔到是动物的血，哪里知道他的舌头就被割伤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以为是热出来了，以为是动物的血，结果一直舔一直舔，结果他自己的血一直流一直流，流到他的血流完了之后，他躺在这个雪中的时候，到那个时候猎人就出来了。弟兄姐妹，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耶稣一直吩咐我们不要贪心。所以啊，我有时候去那些公司分享的，他们是做那个直销的，我告诉他们，我们做直销一定要以基督为中心，一定要常祷告，要不然呢，因为他会开启你的贪念，当我们那个贪念一开起来的时候就麻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圣灵的果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节制。刚才我去一个教会，他们在举行一些的布道会，结果有一个歌手，他说哎呀，长老来了，你帮我祷告，让我跟另外一个弟兄降寿。我说你只要有一个果子就好了，那个果子叫做节制，因为他没有节制嘛，乱吃东西所以吃到比较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彼得说，他说彼得前书4:7，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你们要谨守祷告，谨慎自守，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因为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有膏油，就有恩膏，当你有恩膏的时候，那个膏油满了的时候，你的一切坏习惯，你的轭就会断了。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把时间交回给牧师。牧师，牧师说他有放一首歌曲来回应。